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庞莹。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主任张卫介绍，昨天0点到24点，乌鲁木齐新增20例确诊病例，其中9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随着核酸检测能力提升和范围扩大，无症状感染者增多，基本都是通过免费核酸检测主动排查筛查出来的。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后，都已经按照要求第一时间上报并集中收治，和他们相关的密切接触人员也被及时纳入医学观察，同时对相关涉疫场所进行了彻底的消杀。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调整为3级，北京市逐步恢复起讫地为低风险地区的跨京冀地面公交、省际长途旅游包车、出租汽车出京运营等客运业务。今天13时50分，满载100标准箱百货商品的75050次中欧班列从浙江金华南站启程，驶向白俄罗斯明斯克，这标志着金华中欧班列今年第100列顺利开行。至此，金华中欧班列运营线路已达到11条。印度卫生部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8时，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8916例。当地媒体报道，印度首个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24号在全印医学科学院展开。25号，越南卫生部代部长阮青龙确认，岘港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3个月来越南首度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有道精品课，
是的，学语文找有道，学数学找有道，英语物理还是找有道。
我是郎平，我推荐有道精品课，2300万家长的选择，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老师在线授课，老师就是好。
上天猫搜有道精品课，小初高全学科暑期训练营只要9块钱，天猫下单还有180元专属好礼。有道精品课，
坚守珍藏实教，成就大国坚乡。口子教，珍藏实教。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现在进入抢答题环节，请听题：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3棵树健康家，8小时净位住新家。
恭喜您答对了。
3棵树健康家，8小时净位住新家。3棵树，马上住。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30多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哎，老王，听说你想买辆纯电动汽车，靠谱吗？
这大运出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啊，不仅动力十足，还省去了大笔加油的钱，当然靠谱了。
创新科技，
大运汽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瓷砖我选能密封铺贴的，更美观。
不是降解甲醛更重要吗？
选简一就能全面满足，密封铺贴不藏污，降解甲醛更健康。
高档装修就用简一大理石瓷砖。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各位晚上好，我是朱江，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6，梳理本周的新闻关键词呢，我们总结了一个风字。在黑海呢，北约正在进行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而俄罗斯也风驰电掣地进行了150,000人的大规模突击战备检查，和北约是针锋相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您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北约与俄罗斯黑海战略对峙是否愈演愈烈，以及美高官对华唱起红白脸又想耍什么花招，这两个话题。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欢迎通过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发送语音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好，首先请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军事专家和大家打个招呼。今天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一位是军事专家尹卓先生。尹卓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尹卓。
嗯，另外一位是军事专家滕建群先生。滕老师您好。
朱家好，尹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北约与俄罗斯黑海战略对峙是否愈演愈烈的话题。美国和乌克兰等国目前正在黑海举行为期一周的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而俄罗斯西部军区和南部军区呢，也刚刚完成了涉及150,000军人的大规模突击战备检查。那么美俄黑海战略对峙是否会愈演愈烈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的相关情况。
由乌克兰和美国主导的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演20号在乌克兰南部黑海海域举行。据乌克兰国防部网站消息，受新冠疫情影响，此次联合军演时间缩短为一周，至26号结束。为减少接触，确保参演人员安全，军演只保留海上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海上战术演练、通信技术演练、海上排雷、海上拦截、航行补给、闯入船只排查等。所有演习科目均采用北约标准。据悉，乌克兰、美国、土耳其、西班牙、格鲁吉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挪威等国的27艘军舰、19架飞机和约2000名军人参加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波特号导弹驱逐舰。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演由乌克兰与美国在1997年发起，此后发展为年度例行军演，通常持续2个星期左右。
好，很多人说呢，海上威风的例行年度军演被人看作是观察俄乌关系的一张晴雨表。那么请教尹老师的是啊，今年的海上威风演习和往年相比，您觉得有什么新的看点呢？
所谓新的看点就是看他这次跟往年相比有什么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首先一个就是参与的国家比往年要少得多。
嗯，
比如2019年参加演习的国家大约17-18个吧，参加的军舰、飞机、部队数量都比较多，但今年只有8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特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核心国家都没有参加，比如2019年参加英国、法国，那么这次基本都没有参加。另外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比以往要短，一般的持续时间是在2周左右的时间。那么这次呢，大概就是20号到26号，大概的7天吧，6-7天的时间。应该说持续的时间短， 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美国要保持黑海的紧张局势，要利用乌克兰等各个这个黑海周边国家围堵俄罗斯。但目前呢，从他的疫情在国内疫情发展情况来看，他分不出更多的力量到黑海这个方向上，但又要保持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这次呢只好这个不温不火的搞这么一次演习，把这个演习要对付过去。那么要取消这个演习，这是万万不可能的。那么因此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对策。
嗯，正像您说的啊，用了不温不火这个词儿。那么您觉得通过这次演习，能不能观察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目前的关系是晴还是雨呢？
也不晴，但是也还没有到雷阵雨的这样一个阶段。应该说这个乌克兰现任总统当选以后，跟俄罗斯关系有所改善。双方在解决东部和南部俄族问题的问题上，双方交换战俘啊等等，签订一系列的这个协定，那么就是应该说热度有所下降。
嗯，
同时呢，双方都有友好的一些表示。但是美国是不甘心这个俄乌能够改善关系的，因此呢，美国还在强力的拉拢乌克兰，包括这个黑海周边国家，还希望他们能够担任美国的马前卒，在围黑海方向，在地中海东地中海方向围堵俄罗斯这个地方能够起更大的作用。那么因此呢，俄乌关系改善也是有限的，因为有美国的制约，有北约的制约，包括欧盟。对这个乌克兰拉拢，那么因此呢，整个的乌克兰想改善关系，但是也是有限的。俄罗斯呢，对乌克兰俄乌关系改善也不能走出非常关键的步骤，因为它国内呢也需要支援这个乌克兰东部、南部的这个俄族人，他不能完全放逐俄族人的利益。那么乌克兰前一段是有一些反俄的倾向，那么俄罗斯在这个地方，他是普京，特别是他是坚决不退让的。那么因此双方让步的可能性呢，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都不是太大，因此呢现在关系有缓和，但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嗯，对，正像尹卓老师所说的，美国近期呢还向乌克兰出售了16艘马克六型巡逻艇和配套的设备。有分析说啊，这些动作都表明美国和乌克兰在海上威风2020联演的这个时机，还有演习科目，还有针对性上面是早有筹划和预谋的。那么，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确实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14年，那么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版图以后呢，俄乌关系呢进一步这个紧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呢，实际上也在这个不断的戳弄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对抗。而这种对抗来说的话，当时奥巴马政府呢还保留了一定的这种这个余地，你比方说非致命性武器的这个限制呢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等到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我们看到其实包括卖这个反坦克导弹，
对，
卖这个防空导弹，还有这个这次提出来要卖马克六这个快艇呢，它吨位很小，但是呢，它的机动性、它的自动化程度呢是非常这个高，而且现在是美国海军，在保证海上巡逻的，这样一个现役的，这个艇只，所以呢，把最先进的巡逻艇卖过来呢，那表明呢，美国是愿意把手伸向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呢来跟俄罗斯进行对抗，但是呢，我觉得。美国还有另外打算，就像刚才尹老师讲，他实际上是加强对这个乌克兰的控制。那么控制了乌克兰，实际上就控制了黑海半个黑海区域，而这个区域呢，应该说美国一直在这个投资布势。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他不单单是帮着乌克兰，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地区加强对乌克兰争夺的这样一个力量的布局。
嗯。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16艘马克六巡逻艇啊，只是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可以说是冰山一角了。那么从2018年11月俄乌两国在克制海峡发生摩擦事件以后呢，美国就开始频繁对乌克兰进行海上部队的援助，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武装巡逻艇在内的武器装备呢，还帮助乌克兰要开展情报和侦察的项目，来增强乌军在黑海的侦察能力。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这次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演当中呢，美国派出的兵力呢，主要就是一艘波特号导弹驱逐舰。那么想请问一下尹老师啊，美国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增强乌克兰在黑海方向的军事能力，自己这一次却没有派出所谓强大阵容在黑海联演呢？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它有很多的战略目标。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那么就是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出血点。让这个伤口长期不能愈合。不能愈合，那么这个所以知道一个人体如果有了伤口的不断的渗血，虽然不是大规模的流血，但是这个渗血对他的体质，对他长远来说身体是极端有害的，因为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很容易感染。说感染的时候可能就发烧就来了。那么实际乌克兰问题就是美国制约俄罗斯的一个出血点，他长期让乌克兰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他也不支持马上就彻底解决，他要把乌克兰问题作为俄罗斯长期渗血的一个点。俄罗斯为了支持南部和这个东部的俄族人，包括俄族武装，他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俄罗斯的经济呢现在也不是非常好，在石油危机前一段石油危机大家都知道，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国民收入下降很快，现在年增长率在1%到2%这样一个量级上。那么如果这个东部南部的俄族人这个负担很重，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说，对俄罗斯的实际包括他大量的支援人员到了东部和南部参与作战，对俄罗斯也是一个重大的负担。那么因此呢，美国人看准了这一点，要乌克兰问题长期久拖不决，因此呢他给乌克兰一些援助，但是他不彻底的大规模介入，大规模介入他跟俄罗斯关系会马上就紧张起来，这是特朗普现在不愿意看到的。特朗普是想逐步的要缓和一些跟俄罗斯关系，方便他能够把大量的力量能够转移到东部，那么就转移到我们说这个亚太方向。
对，
他不太想，因为所以他一开始在执政初期就搞了一个所谓通俄门，那就是他要跟俄罗斯搞妥协，来搞协调。要搞协调嘛，那当然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不能太激烈的跟俄罗斯发生对抗。如果发生高度对抗，俄罗斯又是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对抗程度一旦高了，他军事力量他的国力再向亚太转移，那么这种东移的速度会大大的减缓，不符合他的目标。因此呢，长期来说，如果特朗普有第二个任期，他还会加快跟俄罗斯协调的速度，那么乌克兰问题还是这样不温不火。但是这个乌克兰的不温不火，俄罗斯也没有能力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
对，
因为他提出来的一些政治上要求，比方说乌克兰改成邦联制或联邦制，给东部南部俄族人最大的这个自治权，那乌克兰绝对不会同意。因此这样的一个不温不火状最符合美国的一个态势。因此呢，他给乌克兰一些卖的武器，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都是一些小型舰艇啊，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都是一些这些反坦克导弹，都是一些这反坦克导弹主要在对东部和南部的俄族人战争的时候他用，那么其他对俄罗斯本身的安全没有什么重大的威胁，但是这给俄罗斯长期背一个重大的包袱，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当然，他援助乌克兰很重要目标，最终还是要把乌克兰拉入到北约的范围内。近期不敢，要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俄罗斯一定会入侵乌克兰，会把乌克兰政府推翻。那么因此这个高强度对抗美国不敢走这一步，但长远的目标就是把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一系列的黑海周边国家都拉入北约，让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彻底孤立，形成一个完全被围堵的状况。
对，其实我们也说啊，黑海是俄罗斯挺进地中海的一个战略通道，那同时它也就成为了北约遏制俄罗斯的战略要地。那么在黑海的所谓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应该都是有一种特别的关注点吧？唐老师，您怎么看？
对，确实黑海的位置呢，应该是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当2014年，那么普京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版图，只要是一旦失去那克里米亚，就等于失去了他在这个区域的出海口。那么这么重要的地方，普京呢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揽到自己的怀里。那么这一点来看出呢，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是非常看重这个区域。那么 2014年之后呢，在这个地区部署了 S-300、400防空导弹，部署了新的作战舰艇，部署了这个作战飞机，那么正在把这个克里米亚整个一个区域呢打造成一个这个坚固这个堡垒。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实际上冷战期间呢就有这种激烈对抗。我们还记得1988年2月份，那么美国的一艘这个导弹巡洋舰，一艘这个驱逐舰啊，晃晃悠悠的进了这个靠近塞瓦斯托波尔港这个7海里这样的地方。那么当时苏联的海军呢也不这个退让，那么苏联这个舰艇跟他直接相撞。那当时俄罗斯苏联外交部就说这个是这个舵机故障，那么两艘舰艇同时故障，那怎么可能？他实际上就是采取这种撞击的行为呢，来把这个美国军舰给避开。那么那以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确实躲得比较远，这也是一个教训。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动向，就是在谋求跟俄罗斯的改善关系。所以呢，要不要牺牲掉乌克兰，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那么蓬佩奥前两天在这个加州尼克松图书馆也讲了，他希望跟俄罗斯联起手来对付中国。这倒是有可能。你看一下他最近的一系列的布势来说的话，包括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会不会跟普京联手？那普京当然也愿意了，他把这个压力向东引。这个从这个二战期间我们就可以看，比如斯大林跟罗斯福，后来那个赫鲁晓夫跟那个美国的那个艾森豪威尔或者肯尼迪，实际上都是有这样一个牺牲另外一个国家来为自己谋利的打算。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乌克兰现在呢也处在一个比较尴尬境地。但是呢，泽连斯基上来之后呢，他实际上这个还是希望呢稍微调整一下在他前任波罗申科当时选的完全投靠西方的那样一个做法。他还希望呢跟这个普京进行一系列互动，比方说去年12月份在诺曼底搞了9小时的这个会谈，谈的比较艰苦，但是呢还是有成果，比方释放这个俘虏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那么美俄关系呢正在处在一种这个调整过程当中，那么对乌克兰的控制会进一步加强，就美国对乌克兰控制会进一步加强，但是呢俄罗斯也不会放弃在黑海方向这种这个主动权。
对，其实说到乌克兰啊，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在今年的6月15号呢刚刚成为北约的增强伙伴国。那有评论就说呢，戴上这顶高帽子啊，北约并不会给乌克兰太大的支持，反而是乌克兰要向北约开放一些军事基地啊，要使北约能够使用它的一些侦察情报啊。那么我们注意到在央广军事的网友评论当中啊，有一些网友呢说乌克兰引狼入室完全就是战略短视，不好好和邻居发展关系，充当美国和北约的反俄马前卒，只能沦为炮灰，必将付出惨重代价。那么尹老师，您对网友的这个评论怎么看？
我想咱们俗话都说，100年以后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100年以后乌克兰一定在俄罗斯旁边，俄罗斯是搬不走的。
对，
所以一般来说，为什么中国我们提出来我们睦邻、富邻、安邻的这样一个政策？人家说这个古代都有远交近攻，我们是远交近也交，我们周边，我们的周边外交就是要搞好周边关系。我想呢，乌克兰政府如果比较聪明，那应该是学习一点东方的哲学，就是跟俄罗斯搞好关系，俄罗斯当然也要跟乌克兰搞好关系。那么前一段由于美国的这个发力，美国和北约在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特别在乌克兰周边拉入很多国家。俄罗斯对乌克兰实际上它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乌克兰政府亲西方、亲美，但是不允许反俄，这是它不允许反俄是它的底线。就是比如说俄语过去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现在把它废了只把乌克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俄罗斯废了。而且提出把俄族人，比如东部南部的俄族人，那么完全他的一些自治管理的一些这个权利全部给废除了，等等，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改变，比如历史教科书啊等等，这些俄罗斯就认为这明显的是在反俄，那么他是不允许他走向反俄路线的。我想呢，乌克兰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一定要注意这点，
实际上俄罗斯对乌克兰他现在没有能力把乌克兰吞并进去，而美国呢，实际上对乌克兰现在为什么说是不温不火呢？因为他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不符合他的利益，同时呢，他又不能弃乌克兰于不顾，为了跟俄罗斯搞协调，完全放弃乌克兰，他也不敢。因为如果一个4000多万人大国，整个乌克兰4000多万人，你要把一个4000多万人大国，如果美国可以弃之如敝履的话，那么新进北约的这些国家，特别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像罗马尼亚这些国家，这都是东欧过去中东欧的一些小国，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那都是200-300万人的小国，如果把4000万人的大国可以弃之如敝履，那这些小国怎么办？这些小国就会觉得美国觉得北约不可靠，他们会另外找其他的靠山。这个靠山谁很重要的，很可能就推动欧洲的军事一体化，而欧洲的军事一体化对美国的威胁是非常大。如果欧洲真正搞成了军事一体化，为什么现在特朗普在攻击马克龙？马克龙和默克尔实际是欧盟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特别是军事一体化的主要的推手。那么如果欧盟军事一体化如果采取达到一定成效，欧洲周边的安全问题欧盟有能力解决的话，我还要你北约干什么？
对，
没有了北约，美国在欧洲的合法存在就被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美国正是通过北约控制欧洲，通过控制欧洲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板块，这是他长远的一个战略目标。因此这个乌克兰问题对美国来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敢放，但是同时他又不敢为了跟俄罗斯搞协调，又不敢跟俄罗斯斗得太厉害，那么乌克兰问题才会处于现在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况，这种状况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当然这对乌克兰非常不利，乌克兰的经济建设长期不能得以正常发展，而且由于国内有内战，他要必须要靠一头，靠谁？现在当然不会选俄罗斯，他选就选美国和北约。但是我想乌克兰人民不会忘记了，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过去就是一个国家啊，在苏联这个范围内。那么现在呢，虽然双方是两个独立政治实体，两个国家了，但是友好邻邦这样一个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毕竟大家有300年的一个共同的国体。
对，
我想呢，双方还是以和为贵。如果斗得两败，得利的是外人，得利是美国北约。和则两利，双方都能发展经济。
好，那么听完尹卓老师的介绍，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俄罗斯。就在海上威风演习的前几天呢，俄罗斯宣布在黑海附近开展突击战备检查。那么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当地时间7月17号开始的俄南部军区和西部军区突击战备检查于21号全部结束。此次突击战备检查涉及15万军人、2.68万件武器和军事装备、414架飞行设备、106艘舰艇等。俄军在检查中进行了56次战术演习，动用35个地面靶场和训练场，以及位于黑海和里海海域的17个海上靶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此次突击战备检查是为评估武装力量在受到严重恐怖主义威胁的俄西南部维护军事安全的能力而设计，同时为计划于9月举行的高加索2020军演做准备。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朱江。我们正在和您探讨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黑海战略对峙是否愈演愈烈的话题。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检查。那么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强调这次突击检查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一句话啊，这次突击战备检查是在为维护俄罗斯西南部安全而设计的。那么俄罗斯西南部不就是黑海方向吗？所以也引起了一些网友的猜测。我们看到在央广军事的微博平台上，有一位叫胸藏文墨怀若谷123的网友，他留言说呢，不针对任何国家吗？保不齐美国就会对号入座。想请教滕老师啊，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这网友观点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看啊，这种演习呢，他每年都搞，而且呢，不断的在各个战区搞。这次呢是两个战区，南部战区和西部战区。那实际上，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对着欧洲方向，对着这个南边这个方向，特别是外高加索这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呢，我们知道，种族啊， 宗教啊是非常复杂，而且呢这个常年呢受这个恐怖分子活动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它实际上是这个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对着北约，包括北约最近在这地区一系列的训练演习还有这个排兵布阵做出一个针对性的反应，这个是俄军历来的一个做法。第二个方面呢，它确确实实在外高加索地区呢加强这个反恐的作战，相互协调，包括动用两个军区的部队，那么各个这个军区呢都出动自己的这个王牌部队到这个地区进行这种这个作战训练协调训练，这个是一种常规性的。所以个人感觉呢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呢一直非常重视这种拉动性的演习，就是不断的甚至呢没有任何准备的他坐在飞机上都可以马上叫某一个军区某几个军区联动，就形成俄军的这样一个整体的防御和的进攻能力。
对，我注意到俄罗斯国防部还强调说，本次检查不针对任何国家，与当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边境冲突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我们觉得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背后是不是也有北约的身影呢？唐老师。
确实，因为我们都知道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俄军开进了格鲁吉亚，那么就跟这个南奥塞蒂这样一些这个有争议的区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阿塞拜疆也好，格鲁吉亚也好，现在呢应该说也是这个等着北约来救他们，来不断的给他们提供资源。但是呢北约我相信不会真正的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集团当中，因为这些国家有争议，按照北约的这个相关规定来说的话，有争议的国家是不能进北约的。同时呢北约各个国家，特别是老北约国家，它有自己的盘算，就是说一旦把格鲁吉亚把乌克兰纳入自己的这个集团当中，就纳入正式的成员国当中呢，那一旦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动手的话，那北约会不会动用这个集体这个自卫的这个条款，就是一块儿这个跟俄罗斯干，当然不愿意了。所以现在对乌克兰也好，对格鲁吉亚也好，对这个阿塞拜疆也好，其实这种这个游戏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利用这些国家来牵制俄罗斯，它并不是说真正帮着这些国家那强大或者是发展经济。
嗯，对，我们也关注到啊，其实在海上威风2020演习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国家的身影，它就是土耳其。那么想请问一下尹老师啊，您觉得土耳其参与这次演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因为它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好像是处于一个争议当中。
土耳其跟北约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我们知道前面由于这个F-400的问题，这个 F-35A 那么美国把它剔除了，那么这个双方闹的矛盾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土耳其作为北约的核心国家这个地位应该是不可动摇的。所谓不可动摇，就是美国不允许它动摇，土耳其国内特别是土耳其军方也不会允许它动摇。就是埃尔多安如果下决心要脱离北约的话，那军方一定会在美国的支持下搞一次政变，毫无疑问的。因此这个土耳其作为北约核心国家这个地位绝对不会动摇。因为土耳其整个控制的黑海的近地中海的出海口，大家知道达达尼尔和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这两个海峡对北约来说现在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把整个黑海舰队把整个的俄的西南部的军事力量封锁在路上，而这个跟地中海完全隔绝开。而地中海就是未来如果有大战的话，地中海是整个的北约从这个资源从中东然后到欧洲的一个主要的通道。那么因此呢北约对地中海的看的是非常之重的。那么因此土耳其在这个地方东地中海实际上基本就是主要是土耳其的天下了，从北约来说。那么因此呢土耳其参加这次演习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历次演习实际上土耳其都参加了。他作为北约的核心国家，特别作为黑海周边的一个重要国家，他一定不会缺席。而且土耳其有一个大国野心，我们看他在中东的表现，包括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各方面的表现，包括现在在利比亚问题上表现，就知道他想当领头羊， 他当领头羊这个愿望是非常之强烈，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哪出头。比如说伊斯兰世界，他本来作为这个突厥人，按说在中东问题上主要还是阿拉伯人说了算，但是他一定要出头，在这里起一个重要作用。那么因此黑海如果有事儿，特别是美国对他提出要求，他绝对不会缺席。那么虽然他跟美国之间有矛盾，跟俄罗斯之间关系有缓和，但是作为北约核心国家这样一个地位，土耳其是不会动摇的。我想这个咱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
好的，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们刚才啊给您依次梳理了黑海周边的一些国家的最新的动向，包括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有人说呢，围绕黑海的这个对峙啊，是对台戏是刚刚开幕，所以呢，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会继续请尹卓老师和滕建群老师为您做分析。
有道精品课，
是的，学语文找有道，学数学找有道，英语物理还是找有道。
我是郎平，我推荐有道精品课，2300万家长的选择，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老师在线授课，老师就是好。
上天猫搜有道精品课，小初高全学科暑期训练营只要9块钱，天猫下单还有180元专属好礼。有道精品课，
交保证金预付款，双方不信任，担心资金安全怎么办？
线上办理建行易托宝啊，动态实时掌握资金安全，看得见。建行易托宝，资金交易安全又安心。
中国建设银行。
三元、八喜、古传、古币、绿宝、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华都，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奥克斯机芯可拆洗空调，洗机芯才干净，奥克斯日本研究所研发。
吃了吗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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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传麦新富强粉吃了吗您嘞？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保护嗓子，预防咽炎，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30多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聚焦一周军事热点，给您最深入的解读和最生动的表达。欢迎收听中国之声联合云听 APP 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朱江。我们正在通过电话连线两位军事问题专家，为您分析解读最新的热点军事话题。一位呢是尹卓先生，一位是滕建群先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话题。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22号说呢，俄黑海舰队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对参加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演的北约军舰和军机呢实施了监视。那美国媒体也报道说啊，参加海上威风演习的美国海军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有人说呢，双方现在都是剑拔弩张，黑海方向的对台戏才刚刚开幕。想请问一下滕建群老师啊，您认为北约和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对台戏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
其实就是猫和老鼠的游戏，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双方从大的管控这个危机来看的话，他们有冷战留下来的，比方说当时美国和苏联有这种热线电话，有这个军方的互通机制，还有一些相遇规则，你知道海上遇见怎么办？空中一见怎么办？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刚才讲，比如88年那个撞击事件，就是用军舰撞军舰这个事件，实际上就表现出呢，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那个步步紧逼，那么毫不退让，而北约呢也在试着往前一步一步往前那个腾挪躲闪，所以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呢，我觉得 会一直演变下去。那么甚至北约提出了让不让这个罗马尼亚或者是这个黑海国家搞一个这个北约黑海舰队，因为按照条约规定来说，其他国家大船是不能进来的，进来以后也是做短暂停留的。那么所以呢，北约呢也在不断的把触角往里伸，而俄罗斯呢也在盯得很紧。比方说这次演习当中，美国的 P8A 反潜巡逻机就遇到了那个从克里米亚这个机场起飞的包括苏两栖的拦截。那么这种拦截的话是非常靠近的，甚至呢绕飞。那么这种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行动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未来北约和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争夺主导权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戏码。
嗯，主要的表现方式。那么想请教尹卓老师啊，我们也注意到前不久呢，俄罗斯刚刚宣布在克赤造船厂呢开建了两艘直升机航母。那么克赤造船厂就在黑海这个海域里面，您觉得俄罗斯这样的表态是不是要增强自己在黑海方向的海空实力和北约来抗衡呢？
俄罗斯现在是在加强黑海舰队和黑海方向的整个的它的防御力量。
嗯，
在黑海方向，我们说俄罗斯力量应该是远远低于北约。虽然我们表面上看现在美国进入的都是一艘驱逐舰，它是按国际法要求它不能有太大的舰艇进来，航母是不允许进的。它的大甲板航母从那个波斯鲁海峡和这个达尔尼亚海峡按国际条约不允许进出，那么因此呢它只能进这样子的驱逐舰这样子的，或者是提昂德雷加巡洋舰这类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别忘了周边有土耳其。土耳其从军队人数来说是北约仅次于美国的，人数军队人数第二的，这个是第二的。另外呢其他国家比如说从意大利啊，从这个地方他们的空军转过来的速度会非常快。另外整个的这个美国驻欧洲的海军和空军，那么像黑海投送力量它是非常便利的，沿途都有它一系列的军事基地。那因此在整个这个黑海之地啊，力量对比上当然是北约是完全是压住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的失去了像奥德萨等它一系列过去的它主要的一些港口，由于乌克兰的这个乌克兰独立以后，它失去了这些大的造船厂，包括尼古拉耶夫这个造船厂。那么因此它的造大舰的能力现在是明显下降，在科兹现在造这个2万多吨的这个两栖舰，那实际说它是一个准航母，我说稍微有点夸张，
它
也就是一个直升机，就是个能够携带直升机的这样一艘两栖舰。这种两栖舰没有固定的飞机上去，用直升机对付其他国家的这种比如真正的两栖攻击舰，像美国这个美国号啊、黄蜂级啊这些，那是绝对对抗不了的。所以但是俄罗斯正在发展它的两栖作战能力是毫无疑问的，正在更新换代，把伊万洛戈夫这些鳄鱼级的是给逐步淘汰，太老了，那么逐步换新的，买法国的没买成，那么自己发展新型的两栖攻击舰啊，在克制这个建造。那建造完了以后是否留在黑海，那还要另说着，它也可能分配到其他的战略方向去。俄罗斯需要登陆作战的地方最多的还是在东部，那就是在这个远东地区，所谓的远东地区就是在它太平洋方向，这是需要的。而在整个的这个黑海方向，俄罗斯主要的靠的还是它的一个是它岸基航空兵，有空军和海军的岸基航空兵，另外靠它的这个陆军。这种强大力量是周边国家谁也不敢小视的啊，包括土耳其也不敢小视的，它主要靠这个。那么黑海舰队正在逐步加强它的力量，但是它的驻泊基地现在太少，驻泊的能力也不强，仅仅像塞瓦斯托波尔这地方，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地方，驻泊能力并不是太强。而且呢，这个如果一旦有战争来临，可能在第一波打击下，它的生存概率也不是太高。它必须在战前就疏散到地中海去，那才行。如果疏散不出去，就会被永远封闭在整个黑海，那就进不了地中海。它不像过去有乌克兰在的时候，它还能够比较容易的打开通道。现在这个情况下，它要独自打开这样一个黑海，然后到这个地中海中间还有马尔马拉海， 这样一个通道的话是非常之困难的。
嗯，
所以俄罗斯现在主要加强的是在黑海的防御力量，而不是一种进攻型的力量。
嗯，但是恰恰是因为俄罗斯在黑海的这个防御力量正在不断的加强，也使北约尤其是美国不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他所谓的印太战略上。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在稍后呢会和大家继续来探讨。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苏宁超市，在家躺着就能逛的超市，登录苏宁易购 APP， 进入苏宁超市，中外名酒、各户美妆、医药保健、食品生鲜等应有尽有，还能送货到家。苏宁超市为你挑好的。
全国累计4亿用户选择猿辅导，
上网课用猿辅导，做练习用猿题库，找解题方法用小猿搜题。
猿辅导在线教育，全国累计用户突破4亿。
体育无处不在，运动无限精彩。中国体育彩票携手人民日报新媒体，点亮健康中国，助力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光芒燃动。中国体育彩票。
贵州生态水果，绿色有机，质优味好。罗甸火龙果口感细腻，麻江蓝莓风味纯美，水城猕猴桃红心清香，贵州刺梨美味健康，沿河空心李脆嫩香酥，贵州绿色农产品吃出健康好味道。广告精准扶贫，订购请添加多彩贵州精品钱货微信号。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朱江。刚才我们和您讨论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黑海战略对峙是否愈演愈烈的话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亚太地区，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美高官对华唱起红白脸，又想耍什么花招？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呢，21号声称，他希望今年能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并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冲突。而同一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却声称要建立所谓国际联盟来对抗中国。美政府高官在对华问题上唱起了红白脸，这是耍的什么花招啊？首先我们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21号发表演讲，声称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以防长的身份首次访问中国，以便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加强合作，建立危机沟通所需机制。与此同时，他的同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却在英国继续大放厥词。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蓬佩奥当天下午在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共同出席记者会。蓬佩奥将中国描述为侵略者，声称希望建立一个理解中国威胁的联盟，叫嚣希望每个国家共同合作反对中共的行动。
好，首先想请教尹卓老师，您觉得埃斯珀想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他诚意有多大？最终可能成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他想访问中国，这一定是真心实意的，他确实想来。但是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缓和关系，他主要的是作为国防部长，我们都知道在亚太方向现在呢，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包括在台海问题上，另外在一系列的西太平洋的一些问题上，双方在海上空中有一些对峙的状况出现，特别是美国在南海多次挑衅我们的底线，拉着南海周边国家，另外域外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其他国家，那么到南海来挑事儿，在这个地方双方军事力量有互动，我们当然对他的这个挑衅我们是长期进行，一个是伴随护航，另外呢这个对他进行监视监控，同时警告驱离，那双方是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而密切接触在第一线的是美国军人，而不是像蓬佩奥这样子的反华政治家，在第一线的就是军人，如果发生冲突发生战争，那么第一个死人的受伤的就是美国军人，所以应该美国军方对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他们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 这种小心和谨慎就反映到艾斯珀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作为国防部主管整个军事，那么因此呢，他到中国来，首先一个就谈管控危机问题。所谓管控危机，过去呢，中美之间我曾经也参与过这一次谈判，就是中美海上安全磋商机制。这是在这个九六年开始谈，到97年、98年开始签，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双方紧张了，光这样一个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可能已经不能够完全管控中美双方之间的在海上空中的一个，包括海洋上部空域的这个对抗。那么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增大，美国军方要避免这样的擦枪走火。另外当然他们也希望有一个条约遏制双方，特别是他认为让中国军队保持一定的这个冷静控制力，他怕发生冲突是由中方引起。那么因此他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比如说国防部和国防部之间的这个热线，另外还有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些热线，或者太总部和中国比如说这个沿海这个大战区之间的这个热线来管控危机。到底什么主意咱们具体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管控危机是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
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艾斯珀呢是7月24号，整整是他担任国防部长一周年的这个日子，也就是他刚刚履任国防部长一周年。那么他最近呢，在演讲中声称中国霸凌南海，还将这个南海军事化甩锅中国。其实我们知道，这完全是美国在喊这个，在耍这个贼喊捉贼的伎俩。那么稍后呢，我们请这个尹卓老师和滕建群老师继续为大家解读。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美军最近在南海和周边地区搞军事化的举动。
23号，美军又派出5架4个机型的军机进入南海，分别为 P3C 反潜巡逻机、RC-135W 侦察机、P8A 反潜巡逻机、KC-135R 空中加油机。22号，美军就已派出 P8A 反潜巡逻机进入南海。而在7月13号、7月15号、7月17号和7月21号，美国空军连续派出 E8C 空地监视机进入南海上空。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17号在南海进行第二次双航母演习。随后，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从南海前往中东部署的途中，与印度军舰开展了海上联合演习。日本媒体21号报道，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又在南海与日本、澳大利亚战舰举行联合演练。
那么想请教滕老师，您看啊，美军近日持续在南海双航母军演，艾斯珀称美军不会被任何人阻止。此外呢，艾斯珀还声称中国大陆正在导致台海局势恶化，称美国会继续对台军售。您怎么看艾斯珀这种言行不一、攻击中国的言辞呢？
确实，艾斯珀呢，从他本人来说的话，领导能力并不非常强，但是呢，被特朗普选中的主要是这个非常忠诚的履行特朗普的一些旨意，所以呢，选中艾斯珀做国防部长呢，是这个特朗普看中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从艾斯珀他的表现来说的话，确实非常矛盾，前后呢不搭后语。那么，从整个一个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南海的活动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具有挑衅性。你比方说，他的双航母战斗群在那个地方进行对抗演习，而这种演习的话，不单单是这个航母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对海上目标进行共同打击，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海上制空权、制海权的争夺。因为两个航母进行对抗演习，比方这个航母出来的飞机跟那个航母出来的飞机进行对抗，争夺制空权。那么侦察机刚才也咱们小片也讲了，频繁出动，基本上海空军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侦察机全部出动，比方说 RC-135 战略侦察机，那个E8C 这个战场感知飞机 P8A， EP3E 这样一些电子战飞机，所以呢，它实际上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实际上是美国向我们施压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就是通过军事压来让我们在南海、在台湾问题上呢做出妥协和退让。第二个方面，它实际上是做战场准备，比方那么多侦察机过来，它是这光是吓唬我们吗？不是，它实际上在这个做战场的一些这个主源的侦查监控，甚至情报收集，未来呢一旦在这里发生冲突，那么做准备。
对，在做战场准备。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反华专业户蓬佩奥啊，他在本月21号在英国访问期间呢，呼吁建立国际联盟对抗所谓的中国威胁。 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都试图在营造中美进入新冷战的氛围，还迫使国际社会来站队孤立中国。那么尹老师，您认为其他国家会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吗？
这些国家有部分国家有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呼应一下美国，包括在政治领域也呼应一下，比如英国，由于在香港问题上跟我们处于对抗状态，美国支持英国冲的第一线，那么因此呢，可能他会拉英国，还有一些个别国家，澳大利亚有可能呼应美国。那么作为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但是在安全问题上，在经济问题上，这些国家会拉开跟美国的距离，这毫无疑问。安全问题主要是如果在这个南海，不是这种执法行动，如果是真正的是一种军事施压的行动，包括在台海方向，这危险度是更高的，那么他们可能就会避而远之，不会跟着美国走。那总体来说，在现在世界上想掀起新冷战，像这个蓬佩奥这样子的，我说看着他的实质，蓬佩奥现在是在助选，他所有的攻击中国的这种行动都是在为了着眼目标，着眼是在国内。因为现在疫情控制对美国这个统治权，现在特别特朗普政府是一个大败底，这个已经看到了。他实际上早已做了算计，我所有的资源投在控制疫情上，最多大家鼓一下掌，就是你搞得好，你也超不过中国。但是他现在重点是放在经济上，那放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恢复的非常之快。在这种情况下，就人家把这个互相之间的区别，把它转到制度的优势上来了。
对，
因此美国现在蓬佩奥，这个我们从共和党这个竞选宣言就看得很清楚，就打中国、骂中国、拉着中国不放，这就是他的这个竞选的主要一条。所以蓬佩奥现在坚决贯彻，他跟前面的国务卿辞职都不一样，他就是坚决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决议，包括这个 Esper 一样，就是为了打中国，然后造出这个跟中国对抗的一个氛围，那么在国内拉抬选情。
那么其实呢，在21号这一天呢，还发生了第三件事，就是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在72小时内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那么24号，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国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节目最后想请两位老师呢，简单的来评价一下，如何看待中国在相关问题上做出的这种必要反应，或者说中美两国和两军关系总体稳定的关键到底在哪儿？滕老师，
应该说进入大选季之后，特朗普选情并不是这个很好，现在一直在各方面的落后于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包括前不久这个透露出来的共和党的选举备忘录，那么就规定了把一切的火力、一切的目标呢集中到中国身上，不单可以甩锅，而且转嫁危机。那么在过去的话，比如2016年，特朗普实际上是制造一些话题，比方说种族歧视啊，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啊，他赢得了这个胜利。但是呢，现在这些都不灵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美国人看透了他。所以这次呢，我觉得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中国，制造这个中国激怒这样一个局面。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讨论啊，先暂时到这儿。本期节目导播、编辑导播胡成成，节目监制穆亮龙、徐佳慧，我是朱江，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有道精品课，
是的，学语文找有道，学数学找有道，英语物理还是找有道。
我是郎平，我推荐有道精品课，2300万家长的选择，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老师在线授课，老师就是好。
上天猫搜有道精品课，小初高全学科暑期训练营只要9块钱，天猫下单还有180元专属好礼。有道精品课，
中华老字号牛栏山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二锅头，亲朋相聚就好这口。牛栏山二锅头，
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女人天生爱美丽，每周一上午10点，央广购物定位当季流行元素，精选时尚美妆服饰，超级大牌定制，独家金牌衣橱，打造精致生活。敬请关注央广购物。
国货家居品牌联合展播， 选浪鲸，享舒适卫浴，品质保障，认准浪鲸卫浴。
我是李冰冰，装修就用顺辉瓷砖，顺顺顺顺辉瓷砖。
法师龙吊顶 A 股主板企业上市啦，吊顶就要法师龙。
浪鲸顺辉法师龙，贴心家装。
索菲亚搜狗39年专注柜类定制，环保超越欧标，设计引领全球，专业定制柜就是索菲亚。
北京时间20点整，
你说咱上班，孩子在家上网课，也不知道学没学进去。
哎，放心吧，我陪他听过有道精品课的数学特训班，老师讲的特别棒，孩子听得可认真了。
我是郎平，我推荐有道精品课，2300万家长的选择，有道精品课，老师就是好。
上天猫搜有道精品课，原价499的小学初中数学重难点特训，现在只需9块钱，学数学找有道。
三元、八喜、古传、古币、绿宝、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华都，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宝宝奶粉怎么选？配方是关键。伊利金领冠源于18年中国母乳研究，研发中国专利配方，乳源营养六为一。